罗马书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有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读经完毕。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又聚在这里了，早上还在下午，现在天气很好啊，感谢神。我们可以相聚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是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啊，上个主日我们就讲到因信称义的事情，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出死入生了。啊，我们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是出生入死，但是今天我们却是出死入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局。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当然得永生并不是一个终结啊，得永生只是一个开始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开始。今天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然后我们就成为圣洁。当我们成为圣洁的同时，我们就接受了主耶稣他的宝血和我们立了一个约。在这个约里面，神对我们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说也要圣洁。这个圣洁，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就神就教了我这样一个功课。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在那个时候因为很无聊嘛，除了上班还能做什么，所以每个星期我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活动，那就是打麻将。每个星期六，这么几个麻友相聚在一起，风吹雨打，夏天也要紧，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坐在这个四方桌啊，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不亦乐乎，风雨无阻的。任何的事情的发生，哪怕不吃不喝，打麻将提议。有一次，那个时候我自己做运输，那么你们知道，一到周末的时候，那些家具店他们平时卖了的家具，到周末都要一个一个客户那里送过去。所以一到周末星期六特别的忙，所以有一天星期六，我和我的一个麻友一起，我们就方便吧，一起干活做完了，然后一起坐到桌边，那就很好。所以我就和我的一个麻友一起去送货去了。那一天倾缸大雨，那比旁还大一点，那个雨真的是下得非常大。结果为了赶时间，我们就不停地在那里，浑身淋到湿透。为了赶时间，中午饭没有吃，因为要抓紧时间，到晚上一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坐在这个桌子边上。那一天的活又特别的多，特别的忙， 所以怎么办呢？饭也没有吃，一直忙忙忙忙到下午，晚饭也没有吃，继续赶。为了要赶这个时间，在那个时候打麻将就好像是我的生命一样，比我的工作重要多了。所以工作吃饭这都不要紧，放在边上。那一天浑身湿透，浑身冰冷，饭也没有吃，饥肠辘辘在那里。然后好不容易正好在那个时间还稍微晚了一点点，所以赶紧赶，为了赶就不买饭了，一直赶到桌子边上，一屁股坐在那里。这个心啊，哇下来，终于赶到了。这就是那时候的光景，这就是那时候的光景。后来我信了主了。刚刚信主的时候，神就把一幢房子塞到我的手里边。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刚信主，所以就有了一个神的概念。那当有了神的概念以后，那个房子塞到我的手里是我们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已经塞到手里了就去看了。结果越看越对，因为所有一切的条件都符合我们的要求。事前不知道，之前我们看过我们不知道，然后神知道了，给了我们以后才知道，所以就很开心。然后搬进去了以后呢，那我就想，这是神给我的房子，那我就应该向神打开，这个房子是要向神开放。所以我在那里啊，应该不打麻将了吧。所以在我的概念中，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房子，是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开放的啊，我不能在那里打麻将啊。不过没问题，我可以到我的朋友家里去，在那里。结果我在那里，然后我在那里祷告，就说神啊，以后我就不在那里打麻将了。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心里边，在过去我的那些朋友他们都知道，我和我的那个麻友，我们两个人只要桌子打开是不能没我们两个人的，别人可以走，我们是坐下的。一方面是他们对我们的尊敬，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也是好像少不了一样，所以人人都按着我们，每一个星期是一定坐下。所以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两个人是有瘾的，是少不了的。但是从那个房子拿来以后，神就把我里边打麻将的意念突然的就拿掉了。我没有求告神说我不打麻将，我还在想我可以到我朋友家里打麻将，但是结果就神把我里面打麻将的意念就一下子拿掉了。我自己莫名其妙在我的心中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打麻将的心思了。我的朋友打电话来，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晚了，我不来了。他们大吃一惊，你干什么你？我说我真的不来了。那爸爸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来来来，他们知道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后来他们在那里玩，我到他们那里去，因为仍然是朋友嘛，所以我就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看见我来了，好，你来了，好好好，来来来来，马上就有人起来拉我。但是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玩吧，从此以后我不玩。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打过麻将的都知道，许多人说卫生麻将，哪有这个可能啊？如果在这个麻将桌上没有放上那么一点刺激，没有放上那些那个东西，你就打不下去，你会觉得没有味道的。所以打麻将总是会有那些东西在那里。无论是小是大都是一样，只是数量的不同，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赌博。 在我的心里面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学会了两件事情。我在那里面我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对圣经的要求，不是按照我们的需要，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来改变，和我们的需要没关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来帮助我们。他也应许说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神绝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需要，他就降低标准，他改变他的要求，都不会。有一些事情，这第二点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以为是不能改变的，有些事情我们以为是我们很难去改变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有瘾了嘛，我们有瘾啊，我们抽烟有烟瘾，喝酒有酒瘾，打麻将有打麻将的瘾，都不都有瘾的。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当我们以为这是瘾的时候，事实上这就是魔鬼的欺骗。他欺骗我们说你这是不能改变的，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有瘾啊，你有瘾啊。我们受他的欺骗，以为这是我们一个自然的现象。魔鬼之所以欺骗，就是为了叫我们不要脱离他的辖制，他始终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上来控制我们。就这样，属灵征战是我们看不见的事情，但却是非常真实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圣洁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昨天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是查经关于彼得嘛，关于彼得。那彼得在他的书信里边也说，他说他造物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是彼得说的。在希伯来书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下面一句话就是我的提醒了，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对将来的一个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家的时候，我们要和主同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神的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罪，是按神的标准。当年亚当只是吃了一个果子，对今天我们来说这是多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果子，亚当就是犯了罪，就成为不圣洁，就与神的关系被隔绝了。昨天晚上杰尼就带着我们查看了一段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在那段圣经里面就提到了有许多不圣洁的事情，很具体的。如果把它总结一下，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性，他一开始就说污秽邪道，那些都是关于性的事情，我们都能够理解说是，这是关系到一个不圣洁的事情。如果混乱了，那就一定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同性恋，因为超乎神的规定以外。第二方面就是宗教方面，在宗教方面有拜偶像啊，有邪术啊等等之类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神，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来敬拜这个神，所以我们不拜偶像。但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拜偶像呢？按照神的意思，神的标准，什么叫拜偶像呢？是你把一样东西，你把一个人，你把一件事情看得比神还大还高的时候，你就是在拜偶像，你是在拜那一个为偶像。打比方说有人贪钱，为了钱他可以不要命，这钱就成了他的偶像。那许多人以为钱是不好的， 圣经没有说过钱不好啊，钱不要紧，钱是重器，但是贪财乃万恶之根。所以在这样的世上，我就变成爱无限了。我们以为这个和宗教有关，但是这却是神的规定，牵涉到的就是关于在宗教方面。第三方面就是与人的关系，在那里他列举了很多，无论是仇恨啊、嫉妒啊、恼怒啊、纷争啊，这些事情都是牵涉到和人的关系之间。当有这些事情在那里的时候，你与人的关系就混乱，你与人的关系就搞不好。如果把这样的事情带到教会里面玩，那我们整个教会就一片混乱。大家天天进来说是来敬拜神，板着脸进来，苦着脸出去，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关系到与人的关系。第四方面就关系到生活饮食方面，我们暴饮暴食，我们胡乱吃东西。今天我们在我们这样的这样一个地方，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比较就是不太会想到这些事情。当圣经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就是很容易的就陷到那里面去了。因为在那里有很多外邦人，他们也祭他们的神。当他们祭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是猪，但是神规定是绝对不允许。虽然在那个时候，当那个时候就是教会成立以后，神已经允许他们，就是那一切都可以吃了。但是如果有不明白的、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因着别人的吃，他就会被绊倒。所以这样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吃上面却把他绊倒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吃肉不是犯罪，但是吃肉要把弟兄绊倒，那我宁可不吃肉了。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那些。所以所有这一些大家讨论的都非常的热烈，当然这样的热烈的讨论，我相信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帮助。而之所以这些内容大家都很感兴趣，可以热烈的来讨论，是因为所有这些事情都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和它有关。而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把它表达出来，这一个词就是肉体。我们常常读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我们可以读到说肉体，到底什么是肉体？这些事情就是肉体。或者说用圣经，它在别的地方也有那些记载，它在那里记载说这个肉体的情欲所指的就是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那种追求世俗啊，我们放纵私欲啊，啊，许多和这些世界有关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权，还是为了名，还是为了利，所以这些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看见别人在追求的时候，你觉得很正常啊，人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当然人是要名的嘛，对吧？人当然是要钱财的。我们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理论。所以人就开始在追求那些世俗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需要花钱，当然我们去挣钱是正常。如果我们是追求钱财，那就变成问题。所以刚才所提到的，昨天我们所读的那些那几个方面，是这样的生活中所关系到的，都是体贴肉体的具体表现。圣经告诉我们说，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所以当他们在相争的时候，我们不管知道多少，我们看见如果肉体是和圣灵相争的，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不讨神喜悦。所以我们蒙了恩典以后，圣经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啊，那是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活出神的圣洁生活来，就是要活出神的荣耀来。我们知道那是不容易，神也会顾念，会体谅我们许多的事情，在许多的方面，他都会体谅。但是，这是什么要求？所以昨天，简历他带着我，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是一点也不错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祷告，但是还不够。祷告是不够的，没有祷告是更加不够的。祷告还要警醒，因为如果没有警醒的祷告，那就要落入迷惑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落入迷惑。如果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道理放在我们的面前，谁愿意啊？都不愿意的。我们都愿意是有智慧的、有聪明、有才智的人，落入迷惑、受骗上当，这不是我们愿意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警醒祷告，就要落入迷惑的话，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提醒，要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要小心、要注意、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警醒、不祷告，或者没有警醒祷告，我们也会落到一个光景，就是所谓的落入迷惑，就是我们掉进那个魔鬼为我们挖的那个坑里面去。而这个挖的坑，哎，它都是定做的，它是专门为我挖的，所以我很容易就会掉进去了。只要我没有警醒，我就掉进去，因为它是为我定做的。一旦我掉到里面去，我就会越陷越深。在那个时候，靠着我自己，我真的是很难拔出来的，很难的。有一对夫妇，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个做丈夫的，他的父亲是个牧师，在中国时候他就是牧师。所以这个儿子在出国之前，他来到澳洲之前，父亲就赶紧为他施洗，告诉他说：“你到了那里以后，你要去找教会。”他受洗了，他是基督徒。所以当他来到这里以后，他就去找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很热心地到处传福音。当然在那个时候啊，真的如果要他解释，他也解释不清楚什么叫福音。所以他尽管很热心地在到处传，但是却没有什么人去听他。那也因为这样，渐渐的，他的爱心就冷却了。当他的爱心在那里冷却的时候，他的本性就渐渐的抬起头来。所以后来他就常常去卡西诺，他觉得在那里他可以排解他的愁烦，手里有一点钱就往那里去，哦，很开心。有时候一出去就是好几天，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口袋是空空的。你别看他口袋是空的，但是还多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卡西诺的那个金牌贵宾卡，不容易拿到这张卡，啊，要花很多代价的，没有钱了怎么办？他到处跟别人借钱。一开始还没人借给他，但是你知道这样的光景，他借了钱他都没得还的，你就不要指望没有可能了。他只是一个过路客，他是运输公司，你给他，他就运到那个卡西诺去了，啊，他是送货的，所以没有还钱的机会。那这样一来，后来就没有什么人来借钱给他。没有钱他怎么办？他知道我不好说话，就赖在我们家里，住在我们家里。 有一次，他想一个他不熟悉、他不认识，是我的房客，在哪里？他跟他去要钱。那一个房客，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信佛。当然，后来就被我知道，我就把他找来，我就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并且你是多年的基督徒，你自己觉得你很不错，但是一个基督徒赌博，这是大错特错。你不但是这样，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向我的房客要钱，你太过分了。所以我告诉他，在我这里，我绝不允许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失去见证啊，你亏缺谁的荣耀？我这样说他，他还不高兴，他一肚子气还不高兴，他觉得他自己本事大得很。他说：“你放心，我的神他会看我的。”他说他的神会看过他。我告诉他，我说你所信的神和我所信的神不是一个神，你的那个是赌神，我这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为什么他会落到这样的光景？他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他信主的年份要比我长得多。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他居然是被赌博给捆绑住。一旦当他陷在那个里面以后，他想出来又出不来。他为什么会这样教导罪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许多人他对圣经的话理解是不一样，对永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人对永生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个观点啊，一个说法，就是说。一次的救，永远的救，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观点。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观点没有加限定，没有加上一个限定，没有一些先决条件，这样的一个观点就会诱惑人，不顾神对我们的要求，不顾神的圣洁，也不顾说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应该。按照神所要求的有圣洁的生活都不要了，然后就重新进入犯罪。没问题啊，反正我已经得救了，那一次得救我就永远得救了，所以我担心什么？趁着现在我赶紧快乐，趁着现在我能够享受的时候先享受，不要紧，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所以这样的观点如果不加以限定的时候，就诱惑人重新犯罪。或者有人会说，福音啊就是信耶稣，今天我就信耶稣了，所以 OK 没问题了，就到此为止。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的认识一定会带出错误的结果来。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他以为只要信主，他已经得到福音了，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或者他把福音传给别人，或者他可以去做这个那个都没问题。他现在在等待的就是说，我只等将来有一天我进入永生。他以为这就是福音的全部，他却不知道，福音是伴随着基督徒的一生一世。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需要福音；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需要福音。他不知道说，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犯罪是罪的奴仆；在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我们犯罪，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并没有区别。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天也是离不开他，从我们的信主的救 这是进门。我们一路的成长，我们一路的成为圣洁，是我们一生一世的功课。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说一句话，大家都会知道，就说只要我们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们就需要继续在成圣的路上往前走，我们就继续的需要在那里操练，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所以上个主日的时候，上个主日啊，托尼为我们选了一首福音诗歌，他说叫我时刻需要。这首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需要，也是非常的急切。我时刻需要你，需要耶稣基督，并不是在信主的时候，不是单单在信主的时候，而是说信主以后每一天每一刻我们仍然需要他。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会进入迷惑；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会掉进那个漩涡里面，我们就会掉到那个坑里面。所以圣洁，成为圣洁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当然我们说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的成长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把一个统一的要求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我不能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眼光或者这个要求去面对一个初信者啊，我不能把这个要求加在他的身上，因为对他来说不公平，根本不可能。同样的，我也不可能对着一个牧者，对他的要求只是像一般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样，也不够，因为对他的要求要高得多得多。不同的人，神会有不同的对待，我们也应该是一样。因为在腓立比书那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腓立比书第三章，圣经里面，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三章十六节很重要，我们可以常常看一看腓立比书的三章十六节。他在那里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换句话说，今天我的信心到了这一步，我就做到这一步；今天我的信心到了那一步，我就做到那一步。但是无论到哪一步，我们总要有一个心智，就是我要往前走，我要有追求。我们知道说神会供应我们的软弱，同样他虽然是供应我们的软弱，只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吧，他却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降低或者改变他的标准，他的要求。因为神他不但是他是我们的救，他给我们有永生，并且神在我们的身上有更美好的旨意，有更美好的计划，他给我们有更美好的应许。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那里都告诉我们是将来的事情，在启示录二十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很重要，圣洁了。接下来他说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就没有权柄，他们必要做神的基督的祭司，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不但是这样，还有一件事情，准备好了吗？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一个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神给我们有这样大的应许，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有人认为这是要复活 啊，这个复活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复活了。那也有的人认为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同时，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我们进到水里，我们就与他同死了，我们从水里出来，我们就和他一同复活了。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更正确，神知道，但是不管哪一个理解，一个圣洁的基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不能改变的，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要知道啊，如果我们要作王的话，作王有什么要求？我们要有王的才能，我们要有王的知识，我们要有作王的气质。如果我们要达到这一切的话，我们都需要经过特别的训练，是作王的训练。还记得美国有个片子叫《铁面人》，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讲的是法国的事情，讲法国那个时候路易十三死，然后路易十四就接替做了国王，但是这个路易十四非常的残暴，所以全国就弄到鸡飞狗跳。在那个时候有三个非常有名的，我们都知道叫三剑客，在这里的很多商店什么名，他们起名称就叫三剑客，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们看见这个状况，他们就想替换这个路易十四。那国王怎么来替换呢？原来这个国王他有个双胞胎弟兄，因为双胞胎弟兄和他长得一样，所以他为了能够活，就把他的双胞胎弟兄把他关在牢里，给他戴上一个铁面具，叫人看不出他是谁，叫人看不见，他就被关在那里。结果三剑客就想尽各种办法把他从牢里面给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就让他接受各样的训练，而这些训练都是要做一个王必须要有的，因为要用他去替换那个路易十四。他的双胞胎弟兄叫菲利普，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训练菲利普，多少次他在那里沮丧，多少次他才觉得那他在那里觉得练不下去了，但是他必须坚持。这是一个做王必须要有的训练，这是做王必须要有的才能。所以他就在那里骑马、击剑、跳舞，什么都要。凡是一个做王所需要的才能，他都要学习，他都要操练，一点都不能马虎。那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对他来说，这不是享福，这是痛苦。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经受这个训练。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没有达到做王应有的知识、才能和气质，没有像基督一样的圣洁，你能坐上这个王位吗？如果在你还没有达到那一个程度，你在这个地真的是无所谓，就这样把你放在这个王位上，你受得了吗？那是一个做王的位置，你坐在那里说我要吃奶，这个你做不了了嘛，你就没有办法，没有这个可能，你去继续你的责任了。所以要做王必须经过做王的特殊的训练。换句话说，神给我们加在我们身上许多的事情，让我们许多的学习和操练，都是为我们好。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美丽在哪里，当我们经受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经受挫折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美丽在哪里。但是你知道，如果神是训练你来做王的话， 你能看见这个美丽吗？圣经中的宝，我们都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爱主又属灵又非常圣洁的一个基督徒。他从信主开始，他就非常专注的一心向着基督，他一路的操练，一路的成长，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属灵的生命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但是在腓立比书，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非常成熟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那里，他说到他自己，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你看到了他那一个地步，他还说那样的话，他说我好像还没有得着，我还没有完全，我还需要极力的追求，然后我才有可能是要得着耶稣基督要给我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承认说，我们不会比保罗更爱主，我们不会比他更属灵，我们不会比他更圣洁，不会的。但是你如果连保罗他自己都承认说他还需要竭力追求的话，那我们还能说什么？连保罗他还需要说追求神的圣洁，神的完全，那我们就更加的需要来追求。所以可见追求圣洁，一路的成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一世要学的功课。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立下一个心志，要有一个目标。虽然现在许多事情我们做不到，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还不够成熟，但是不要紧，我们需要的是立下一个心志来，要有一个目标，就是愿意并且要向着这个目标是结出成圣的果子来。当然这个果子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果子是我们很熟悉的。昨天晚上简历还带着我们把这个果子又看了一遍，我们一起又读了一遍，就是在加拉太书5:22-23那里讲到圣灵的果子，在那里有9个不同的职位。当然这些都是美好，非常的美好，不要以为那是遥不可及。事实上这个果子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在你们的身上，我都看见在你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果子，都有这样的倾向之气。无论是多无论是少，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我看见都是有。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警醒操练，警醒祷告，让这个果子结得更大，结得更好。求神帮助我们，只要我们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凭着自己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要圣洁，并且我们也知道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成为圣洁，我们愿意来追求，一路来跟随。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行，叫我们靠着你成为圣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阿门。